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神的话。我们上一次提到了关于十二古卷这件事情。十二古卷是在上一个世纪1947年，是因着两个贝都因人的牧人，他们的羊走失了，他们为了要寻找他们的羊，结果呢，就在现在死海的西北角上面，在当地一些山洞里面发现了死海古卷。而他们的发现过程是非常有趣味性的，由于他们要找他们走迷失的羊，以后他们就想，或许这个羊跑到山洞里去了，可是他们又怕山洞里面有其他野兽藏着，所以他们就用石头丢到山洞里，哪里想到当石头丢进去以后，他们听见石头好像撞到某一种东西的声音，打碎一些东西，这下引起他们好奇心，就进到当时候的洞里面。等到他们进到洞里面去一看，就发现竟然在当地的地面上露出了一种瓮，而这个瓮呢，正巧他所丢的石头就把这个露在泥土表面外面的这个瓮的口把它打破了，结果他们就发现在瓮里面有一些卷轴，当然这些卷轴不是很完整的，或许是因为年代太久了，所以当他们拿出来看的时候，很多都已经碎掉了。以后他们就把发现的卷轴带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正好遇到一些考古学者，当他们经过研究，就发现那里面的文字不是这一些年代里面人所用的文字，而是更早以前的一种希伯来文。以后经过学者仔细的研究对比，在2000年以前的一些著作的一些文字，可以确定这些死海古卷的卷轴，它的年代大约定位在主前200年到150年。当然，死海古卷的内容不是单单只有圣经，它包含了当时候住在昆南这个社区里面的人，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条规，以及他们对一些当时候战争的看法。这些昆南社区的人在圣经里面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名字，可是他们却把许多旧约相关的抄本保存起来，因此根据里面的内容还有可能的一些资料的研判，就发现他们应该是在罗马帝国要进到犹太人的中间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抄本的东西就保存起来。那么这个年代大概多久呢？大概有100年到150年之间，这批人住在昆南社区里面。然后一直到主后70年，当罗马帝国的将军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以后，继续就往东进入到旷野的地区，然后最后就把整个昆南社区也消灭了。那么大概就在罗马军队进到昆南社区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些经卷就埋藏在当时候的山洞里。那么在1947年第一个山洞发现之后呢，以后就陆续在那附近的山洞里面去寻找，那许多不同国家的考古学者做了不同的挖掘，发现差不多1000多个山洞有不同的资料，那最主要有11个洞。所以根据这些洞里面所找出来的经卷，就发现旧约的经卷几乎每一卷都找到相关的一些部分的抄本，除了以斯帖记以外。那么这些发现的这些旧约的经卷其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约是在教会在地上传福音的过程不久以后，教会就遭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关于旧约以赛亚书的内容的问题。由于旧约以赛亚书其中所写的内容论到那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可以说是巨细靡遗，也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在地上的工作， 他要为人类而死，以及他死后从死里复活，甚至将来要再来，这一连串主的救恩的事情，可以说在以赛亚书里面都记载了。所以一些不愿意接受主的人，不相信圣经的人，他们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以赛亚书不可能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写的，一定是在耶稣基督以后才写的以赛亚书。可是教会却坚持一个原则，按照教会历史的传统所了解的，认为旧约的以赛亚书一定是在主前写成的。那么虽然当时候有74亿本的希腊文的圣经可以来作为一个佐证，可是由于以赛亚书所根据的那个抄本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马索拉抄本，而马索拉抄本的年代又大约是在主后900年的时期，那这批主后900年的一些学者们，他们把这个希伯来文的经卷加上一些注音的一些符号，好帮助后来的人来诵读这个希伯来文。所以今天我们所用的旧约可以说都是根据马索拉的抄本来翻译的。然而这些反对者就说了，你看你们所能找到最早的也不过是主后900年，那怎么能证明说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就写成的呢？所以教会啊，在过去将近1000多年的当中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们根据整个教会历史的记录，他们确信以赛亚书应该是在距离现在2700年的时候写成的，可是没有办法找出比较好的抄本来作为一个证明。可是等到死海古卷发现以后，最有趣的一件事，在死海古卷所发现的旧约的经卷里面，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死海古卷找出来的抄本里面至少有两个版本，就两个不同的抄本，所以以赛亚书的抄本是最完整的。当这些研究的学者把这个死海古卷的抄本拿来和马索拉抄本做一个对照对比的时候，就发现这两者之间当然是有一些误差，因为都是手抄的，都是抄本，然而其中的误差不会超过2位数。意思就是说，在以赛亚书那么长的一经卷的里头，大概只有几十个地方有一些出入，那这些出入可以很明显的看见是属于文士在抄写过程当中的一些不同。然而你不要忘记了，死海古卷的抄本和马索拉的抄本这两者之间呢，相隔了1000年，也就是说因着死海古卷的发现，把整个圣经抄本的历史往前推了1000年，一直推到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而现在最新的科技的发展，使用 DNA 的这种方式，把在死海古卷找出来的一些羊皮卷拿来一些残篇断简做一些研究对照，透过 DNA 的这种对比，就可以发现这个抄本的羊皮卷这一块跟这一块两者是同一只羊的羊皮。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现在的科技帮助我们确定了死海古卷的年代是在主前200年到主前150年的抄本，这就让我们对整个以赛亚书有更大的信心。我们知道这的确是神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透过他的仆人以赛亚所写的一本先知的预言的书，而当我们诵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和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些工作，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有非常密切的这种连结，那就让我们看到旧约先知书预言的真实性。所以死海古卷不单只是在以赛亚书上，包括其中的诗篇，包括其他的经卷，都帮助我们对于旧约圣经有更多的了解。而且也因着昆兰社区 这个被人发现了。所以对于新约时代，特别是施洗约翰的背景，以及当时候他们所谈论的一些事情，所着重的那个重点，他们的信仰，可以说有非常多的地方是非常接近的，包括主耶稣当时候在地上所讲的一些比喻，在讲道过程当中所采取的一些材料，都可以在十二古卷里面找到一些相关联的环节。因此到如今为止，每一年全世界还有十二古卷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透过十二古卷的研究以及经文鉴别学的一些研究，就帮助我们对现在我们所读的圣经整个经文把它恢复到最起初的原貌有更多的帮助。因此十二古卷就成为研究两约之间史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除了十二古卷以外，我们还要介绍第六个，就是关于古教父的著作。所谓古教父所指的是从初代教会的使徒，但最后是约翰，从约翰离开以后一直到主后差不多500年，这个将近四五百年的时间，这些教会一些非常重要有著作的神的仆人们，他们的著作会成为我们研究两约之间很好的一个史料的依据。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这些最早期的教父们，他们和第一世纪以及主耶稣降生之前的罗马时期还有希腊的社会有比较靠近的时间上的一种关系，所以他们引用了一些的著作，引用了一些材料，可以说更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两约之间的一些状况。所以透过古教父的著作，我们也仍然能够找到两约之间的一些史料。那最后第七个要提的，则是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啊，他所在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后37年一直到103年，我们可以大致从新约相对应的时代可以看得出来，约瑟夫正好是落在初代教会在地上建立起来一直到第一世纪结束了这个阶段。那这里面可以说涉及到初代教会的发展，以及罗马帝国怎么样子把耶路撒冷摧毁，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以后就再没有再建立起来。那么这个阶段里面很多相关重要的一些历史都在约瑟夫的著作里面都提到，甚至我们可以在约瑟夫的著作里面非常明确的找到他提到关于耶稣，也提到保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是历史上的一个虚幻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真正曾经在我们历史当中出现的，并且他在地上所做的事，他所说的教训成为我们整个救恩的根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相关的史料的时候，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知道透过这些史料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在新约的背景上面有更清楚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就要稍微从历史背景来看了。历史的背景当然涉及的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从1节到17节里面所提到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提到这段经文里面一共有4次提到被迁到巴比伦，百姓被迁到巴比伦。所以关于历史背景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从巴比伦的时期来看。那关于这一段的历史背景，我们基本上分成7个部分。第一当然是指的巴比伦的时期。那巴比伦从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登基之后，一直到主前539年被马代波斯帝国取代。马代波斯是出现在我们旧约的但以理书里面提到， 而但以理书提到马太波斯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国家，不过呢先是被波斯人所掌管，以后呢是马代人来管理这个国家。波斯帝国所涵盖的时期呢，则是从主前539年一直到主前333年。那你从这个年代，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第三个要考虑的这个时期就是指希腊时期。那亚历山大大帝从主前331年称帝，他的统治一直到主前，可以说到63年才被罗马帝国统治了。但是当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论到希腊的时期，是指希腊的这个政权统治巴勒斯坦一带这个地方来作为一个考量的依据。因此这个希腊时期，我们是从主前331年看到主前167年。而这个时期呢，有同样重叠的是埃及多利买的王朝。埃及多利买王朝是在亚历山大大帝逝世之后，他的帝国分成4个不同的区域，而埃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埃及多利买王朝是从主前323年到204年以后，又被叙利亚的西流记王朝取代了他的统治，从主前204年一直到主前165年。那到165年呢，就刚才所提到希腊罗马统治的时期，到主前167年，这中间为什么提到这里，我们要来做个说明。因为它底下那一段的历史是被称作马加比中兴的时期，这是我们所提到的。因为马加比这个家族对当时候统治他们的叙利亚的王朝起了极大的一个反感，因为他们曾经在当时候的圣殿把猪献在祭坛上，以致招致犹太人极大的反感。马加比这个家族呢就起来反抗，马加比这个家族反抗竟然带起整个犹太民族的对当时候统治他们的这些叙利亚的一种反抗。那么总共他们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可以说他们得到暂时的一种自由。而这100年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罗马帝国起来。所以罗马帝国是在主前63年把整个希腊的版图全部攻占下来。因此从主前63年开始算是罗马帝国。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看到跟两月之间相对应的这个时期啊，一共有7个，让我在这里再重复的说明。第一是巴比伦的时期，从主前605年到539年。第二波斯的时期，主前539年到主前331年。第三希腊时期，从主前331年到主前167年。然后第四埃及跟叙利亚都是一个重叠的一个时期，埃及多利买王朝从主前323年到204年，叙利亚的西流记王朝从主前204年到主前165年。而第六个马加比时期是从主前167年到63年。最后谈到罗马帝国，则是从主前63年一直看到进入第一世纪。那么以上一共有7个时期，那当然这7个时期可以说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一些的历史的史料，特别是什么，是关于希腊跟罗马。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在前面我们介绍过有关于两约之间的史料，希腊的学者跟罗马的历史学家占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5点，就是关于社会的背景。社会背景当然第一我们就会想到当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那么罗马帝国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人呢，他们长于政治，长于军事，他们可以说在历史上最有名的莫过于他们的军事的一种力量。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罗马兵丁的一些记录，特别到了主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是把他送到罗马的政府，而被罗马的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谈到罗马帝国的政治跟他们的军事，我想我们也有几点要跟大家说明的。巴勒斯坦的犹太地区啊，是到主前63年就完全被罗马人控制了。那么在军事方面，罗马帝国军队啊，大概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属于正式的军备团，正式的军备团，那么他们的成员是罗马的公民。第二类可以说是属于一种外籍兵团，他们主要的成员是在帝国之内所管辖各国的人民组成的，那这是外籍军。那第三呢，则是由王室的禁卫军组成的。那么王室的禁卫军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他们，就是所谓的御林军啊，御林军，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么由于啊这个军事的力量很强盛，可以说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够巩固他的帝国，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盛。为了要达到军事的强盛，他们在帝国的范围里面修筑了许多康庄大道。其实康庄大道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罗马人的战车用的，为了罗马人的战车用的。所以因着为了他们军队的调动比较方便，而这个交通发达，就使得当时候的福音呢就更容易来传递。所以福音书里面多次提到关于罗马的军人，甚至许多的信息是用罗马军队的一些术语来描述的。当然在这其中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百夫长。我想百夫长这个词汇啊，帮助我们了解他所管辖的军队的人数大概是差不多是100人左右。那百夫长在福音书里面曾经多次被提到，甚至一直到使徒行传里面都还被提到。除了百夫长以外，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词汇是跟罗马的军队有相关联的。关于这里面比较详细的，我们盼望在下一次透过圣经的记载一同查考，这样我们就更加了解当时候的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一些军人是什么样的光景。